Hello，大家好，我是顾中医啊。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我的2023年的年度总结。那一转眼，我已经4年没做过这个总结了。那原因呢，其实很多。我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吧，可能是因为之前都比较的忙，然后所以没有精力来做这个总结，抓紧去挣钱去，或者是抓紧去更新去。但是这一年呢，变化还是挺大的啊。就首先，我手头的这个挣钱的项目确实少了一点，然后再有，从内容生产的角度，其实信息量的提供已经多了很多啊。就是我从2016年开始，都是每天更新我的自媒体，那个时候还在正常上班，每天都会至少写一篇长文啊。后来2017年辞职以后，那一天两条正常的科普文章啊，都没啥问题，甚至加上短的微博的话，可能快10条。再往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月40篇左右文章的这么一个量，但是今年已经逐渐提高到了60篇。就是其实40篇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但是其实，当然我这个60篇不都是科普哈，包括了很多的什么心得类的，别人的约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采访啊之类的，反正总之产量确实增加了，而且不光是量的问题吧，就其实整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个月可能也会有差不多10条左右的科普视频，那这个量其实已经不少了，甚至于我要再继续怎么做，都是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所谓的做得更好。啊，因为整个内容很多时候大家还是想了解一个知识嘛。那我这个已经做到很靠谱的情况之下，我是花更多的精力让它变得更好玩，这是一个方向。但实际上，我本人不是一个那么幽默，又或者可以讲很多有趣的事情、表达很强的一个人。那因此，我在做好科普的情况下，那没准多做一些选题可能更好。但是选题做多了的吧，毕竟我做了十几年的科普了，那很多选题都讲过了。你说再去讲一遍吗？是可以，但是也没有什么新意。然后，但如果是新的选题的话，经常是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做出来的一个内容，根本没有人看啊。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说都是有新意的一个选题，那很多人可能压根儿也没听说过，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那但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任代理的意思，就是啊，有关营养方面、一些健康方面啊，信任我的朋友们啊，了解了一下，在我这里看看我的一些观点，那可能你就不用去做功课了，可能是这么一个意义。然后再有就是，我还是得把握好一个又专业又有深度又能够被大家所消费的这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平衡。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价值定位吧。然后至于专业上呢？我看了看我去年前年的年度总结，我其实那时候就还越来越感到这种学习的边际效应的下降，就是因为毕竟在营养这个专业里，你算上从业的话也有14年了，那很多的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最核心的健康问题也好，或者是一些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些信息，我其实已经了解的挺多的了，那学的越多，就现在再去学的更细致，更用不上。然后，包括今年业内吧，我其实凭印象，我好像去过2场业内报告，做过3场就是其他的医学领域的一些报告。后来我翻看我的今年的出差记录，我才发现啊，其实会开的还是不少的，大概5、6场吧，就是营养业内的。但是为什么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因为我人也在那儿了，也至少听了1、2天。也确实没记下什么笔记，顶多也就是1、2场的报告有一些概念，啊，讲者展示的这个研究我们不知道，那学习了一下，那剩下的确实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啊，但是我觉得，今年开会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听了很多的专家，他们在一些比较新的领域，他们的接触了一些不良反应，又或者是有一些一线的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瓶颈啊，那在会上的分享这些内容，我听着还是很有收获的，可以让我以及让我再去 把这种弯路吧传递给别人，让大家少走点弯路。那我自己今年的一些成绩方面呢，说实话我还没有做那个统计，因为今天是31号，我想等明后天那个很多平台它出了官方报告再看。但大体来说应该就是比较持平吧，就是有之前我做的号不太大的，比如像 B 站，比如像什么那个别的一些视频平台，那确实有非常明显的进步。然后，但是我最大的，比如我500多万粉丝的微博呀，还是公众号呀，数据是有上升一点点，没有下跌，但是也不太稳定啊。甚至我原先的，就比如垂类至少前10的这个地位吧，现在岌岌可危啊。但是这个我个人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大体上还是跟我的这个定位也好，或者跟很多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吧，就是确实。我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然后今年生活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至少比起前几年。首先，从我内心来说哈，因为我从大概不到2年，1年半前开始用 Flowmo 这个浮墨笔记这个 app，然后呢，以前我就有记录的习惯，过去6、7年可能都会做一些一条一条的记录，每天加个日期这样写。那现在有那个软件之后更方便的，我可以加标签儿，所以我统计下来1年我写了25万字的个人心得，其中光日记的部分大概就有250多篇。导致我想回看一下我这些记录，发现工作量太大了，看不完。就是所以说，确实生活还是很精彩的，会有很多值得记录的东西。那我过去这一年，比如说就说行万里路这件事儿吧，大概国内去了15个城市，然后然后也去了美国，然后还去了哪来着？就反正我刚说15个城市哈，实际上很多城市是反复去的，就甚至像温州啊，因为今年我有一个代言是就是一鸣真鲜奶爸的。然后他们总部在温州，然后还有像什么博鳌啊，什么就包括广州、深圳啊，这2个城市，我没想到我一年去了这么多次，就所以今年去过很多的城市，然后包括在工作日的时候，我可能会跟我的基友一块去北京的郊区爬山啊，所以就包括可能去看看某个朋友，去一趟佛山什么的，所以这些经历确实是。感觉很不错，而且，因为现在大家不看 vlog 了，所以我没有拍大量的这样的镜头，就基本上拍出来的，就算发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1分钟的。实际上我会喜欢拿着一个，那个拍照比较好的手机然后去拍很多的照片，也发过一些分享反响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今年找到了拍照的乐趣当然了，拍人像水平还差一点，但至少还可以。然后以上就是我的去过哪儿。然后至于输入方面呢，今年认真看的书可能有20本左右。然后由于就包括我现在手里还有2本出版社寄给我的新书，就是想让我看看适不适合推荐的，就这种书更多，但是可能肯定不会认真的看哈，看的还是相对来说偏经典一点的。然后我觉得给我收获很大的几本书，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是第一本《超越百岁》啊，这是一本健康养生类的书啊，马上也要中文版马上要上了，我还写了一篇序，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一本叫做《洞见》的，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还有《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还有《马斯克传》啊，然后以及上野千鹤子的这个《始于极限》，我看了也还是很有收获的。另外看了大概15部的电影，昨天、今天也都准备去看啊。我以前的时候一年大概会看40、50部但是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了，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要带孩子。那今年的电影里边，我觉得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我是个人很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科幻，而且。当年在川大就，参加的科幻社团，所以对这个非常比较小众、很特别的电影，我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呢，以上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今年 相比于往年，我的网络小说基本没怎么看，就只在追了三四部吧，啊，然后游戏是根本就没有玩，短视频刷的也比较少，就我指的比较少是说，我以前平均一天可能得有1个多小时啊，当然我本身也是个创作者嘛，那所以肯定也得了解一下大家现在的趋势以及一些流行的梗，但今年确实刷的非常非常的少了，平均可能一天，有的时候一天根本不刷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来源，然后。今年就是输入这些，以及见了很多人啊，遇到很多事情之后，我有一些感悟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线性思维真的是不可取啊。就是我因为原来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所以习惯了一步一步的上升，而且以前也都比较顺。嗯，现在感慨这个就是搏一搏，或者说觉得就是大力出奇迹的这种思想是真的不应该有啊，还是得认真的、小心谨慎的快速迭代，然后以及就是控制好风险啊，就典型的像我的基金，哎，太惨了。然后至于AI 方面，我觉得是今年可以说最大的一个事件啊。其实我大概刚年辞职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的营养师的这个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很容易被 AI 替代的，但是我没想到，当年我想到的 AI 还是那种偏程序。大量的条件参数这种，没想到是现在的，就是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模式啊，你可以说它没有智能的涌现吧，但就它提供的这个效果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干嘛？所以我觉得，我老婆，哎呀，你这是化了妆之后，所以要看一下是吗？啊，我们准备一会儿就去带着顾大美去玩玩雪呀什么之类的。我这是电影模式，所以他对你教的话就可以不对我了。那算了，还是对我吧。然后，然后，所以 AI 这个真的是，我建议大家必须得好好的使用、学习啊！我今年3、4月份的时候，就花了1个月多的时间，上了很多的课，然后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然后甚至于今年。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裁了一位，多年的合作伙伴啊，主要很大程度上也是跟 AI 有关的，就是觉得文字编辑这个工作，很大程度上可以交给 AI 来完成。然后再有今年做总体的总结方面呢，先说创业方面哈，我创业以来真的是一直没有什么规划啊。明年就是我的规划，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在人的身上，就比如我个人的提升，怎么给员工更多的钱这种事情。然后，但是现在看这个规划更难了，未来怎么样，实在是不好判断。另外好在就是我自己目标还是生活得更幸福嘛，我觉得我的同事们应该也还是生活得比较快乐啊，所以这点还算做到了。从管理角度，我主要也就是更好的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一个制度，然后另外，不要和手下争功，然后包括这个战略方面的话，主要就是保持初心，然后注意基本的常识，更多的关注结果，就是既关注过程也关注结果吧。但是从结果来看的话，常常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不会给我的同事们在商业变现方面的压力的，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每个人跟我一个人对接去完成这个作品，但是这个结果也实在是有点差，所以只可能是更有定性一点的去生产。经过验证的一些好的作品吧，只能是这样。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节约成本啊！哎，我就算了一下我的一年下来的什么流量补贴这种东西，就是我给一个编辑的加班费都比这个多啊，不能叫加班费，就是值班费啊。然后另外我个人方面呢，觉得啊，人到中年，这个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还是得更多的注重健康。然后，特别是我的家人吧，反正 今年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几个人去医院的都有啊，然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还可以，虽然说我爷爷奶奶90多岁了，现在身体都非常不好，我爷爷最近都刚刚出院，住院了1个月，然后现在都得完全管四了，营养状况也都还没有多好啊，这个我得反复的提醒怎么样，这个改善营养的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就光他的各种十七八种病的用药记录，可能都得有 A4 纸一页都打不下来。哎呀，所以你算算大家每个人自己的未来可已有的高质量生活的这个时间，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另外，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过去2年的年度计划哈，当时想的是，比如多增加一些育儿啊。多休息啊，多运动啊，多教育孩子，还行，今年基本上也算是做到了。而且由于我自己现在对情绪的管控能力更强了一点，包括我以前是习惯什么都直说啊，有话直说，然后多给一些，说的更多一些，然后表达的更到位一些，然后给出一些对，建议对方直接做的事情，但后来发现。这个得看人，首先是亲疏有别，其次就算是家人的话，很多时候还是为了这个正能量，多积极传递一些有利于关系的表扬会好一点。这是我今年的一些有关亲密关系方面的一些想法吧。而且做下来感觉还不错。别的我好像刚才讲的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这些。反正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健康哦，然后祝大家明年也都收获满满，拜拜。